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新年蒙恩，新年蒙恩啊！咁我阵间咧，我哋会有机会咧，系彼此祝贺嘅。喺我哋祝福仲嗰段嘅时间咧，我哋可以彼此问安，彼此祝贺。喺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崇拜嘅当中咧，其实咧我哋系继续我哋睇呢一个嘅约书亚记嘅啊。咁我哋每一季都有一个主题啊，咁我哋就按照呢个主题咧逐章啊咁嚟去咧选读啊，咁嚟去睇呢一个约书亚记嘅信息。但同时咧，我哋又系新年，我哋新年嘅气氛咧似乎应该系一个好欢喜快乐嘅气氛啊。咁又同时咧，呢个系咧我哋喺我哋基督教嘅年历嘅当中咧，我哋称佢为咧系预苦期啊。咩叫预苦期咧？就好似张林。张林期咧就系话，张林期咧就系纪念预备我哋嘅心去迎接主耶稣嘅降生。预苦期咧就系预备我哋嘅心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佢嘅大爱，佢嗰个嘅佢嘅牺牲啊，佢嘅摆上。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沉重嘅一个期间嚟嘅吓。咁我哋咧係原本咧，我哋會係喺嗰啲嘅蠟燭嗰上面咧，我哋咧係點曬佢之後咧，就逐個禮拜將嗰個蠟燭咧係一支一支咁落去整熄佢一路咧接近呢一個嘅受難期嘅啊。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啲象徵嘅方法，幫助我哋咧喺呢個預苦期裏邊咧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和他的大爱。在这个星期三呢，我们刚过了呢，就是我们叫它做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灰就不是灰色而是呢是灰炭的意思。而呢在很多的一些教会呢，它会是有一个仪式呢就是在一个那个崇拜的当中呢，是将一个的灰用灰尘所造成的一个的灰那些灰粉呢来去呢写成一个十字架在额头上呢，来去呢帮助我们呢去纪念这个是预苦期的开始。所以呢，在这个种种的不同的议题的当中呢，我们要平衡尝试呢去看看我们的崇拜的重点是什么。但我很欣赏我们星期六崇拜呢是以敬拜为我们的焦点我们一起来去敬拜神。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来到这里，我们唯一的目的除了我们希望听一些好的信息，听诗班为我们献唱等等，其实我们众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是一起呢是预备我们的心去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他是一个的永约的神，他是与我们立约，能够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他很着重人与人之间都守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尝试将这个信息和我们新年的意识来去扯起一些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一个人都会呢是有一些的立志有一些的决定呢，我们今年会怎样或者呢我们会结友结盟在这些这样的考虑的当中呢，我们盼望呢我们能够以神为出发点，帮助我们呢来去好好的来去活出这个的新的一年。我们今天看的是约书亚记第九章 Joshua chapter 9，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创造天地万物，你是伟大的创造者，但竟然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这一班本是尘土亦都会归尘土的人来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曾经将幽气吹入尘土，以致尘土又成为一个 有灵的活人。你就为了我们今天与你是有这个的属灵的关系，你愿意来去将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以致他进入我们的尘世，在这个尘世的当中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最后将他自己是献上。当我们进入这个的预苦期的时候，求天父给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再一次思想到我们原是尘土，我们一日有一日都会归回尘土，我们不会是以自我中心为我独尊，反而我们常常纪念主你的大爱，愿意在这个预苦期当中来去呢，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承认我们即自我，我们的骄傲，主啊，求你怜悯，亦都帮助我们从昔日以色列人的经历学习宝贵的功课。我们祈祷感恩奉主的稣名求，阿门。今天的题目呢，我加了几个的副题，就是与迦南人立约呢，咁係有两个嘅重点嘅，呢两个重点就係望求问神众敌计，立约守约係无他选。喺呢两个重点里面呢，我盼望呢同大家一起去思考呢段经文。喺我哋秩序表里面嘅第六页，我有嗰个大纲，我哋大约上大致上呢都係跟住呢个大纲嚟去做嘅，嚟去分解圣经嘅，讲解圣经嘅。咁喺呢个嘅喺呢个嘅经文里面呢，我哋睇到当时呢迦南所有嘅王呢联盟对抗以色列，而呢同时呢喺呢个阶段，当敌人呢係联手去对付以色列人嘅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却喺胜利嘅当中又再一次放下依靠依赖神的心。大家记得在耶利哥那个的胜利，他们就跟着又失败，失败之后神又再给机会他们，希望他们是可以靠着神去打仗。在第二次去攻打艾城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呢，就是他们真的成功了，因为他按照神的话语来去作战。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件事令我们是去要留心去学习的呢，就是迦南诸王联盟去用诡计来去对付对抗以色列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呢，就在约旦河西，他由东经过约旦河进入西边，开始攻打耶利哥，跟住艾城啊，呢一个咁嘅故事。然之后咧，我哋进入完成咗啦呢个艾城嘅战争之后，就面对一个另类嘅考验同埋挑战。我一路写紧一啲嘅文章，我就一路谂起啊，真系约书亚记讲俾我哋听，原来咧人生如战场呢句说话真系好真嘅。原来我们一生人不断的要去面对不同的考验，不同的敌人。有时候我们这些敌人是外敌，有时候是内敌，外忧内患。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不断的要去作战。而在这个作战的当中，我们不断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去倚靠神。我们保罗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我应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一路走向我们至终的终点和目标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说我们打已经打好我们美好的仗。在约旦河西住在山上高原和对着黎巴嫩山上大海沿岸的一带所有的王，他们呢是聚集起来同心協力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作战。敌人他是同心合意一起呢是联战的。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敌人是同心协力或者是同心合意对付神的仆人和他们的百姓。相反的，在这样的战乱当中，当敌人联手去对付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又一次陷入心高，可能陷入心高气傲、唯我独尊而缺乏同心的一种的处境。其实我们不用看很远，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教会面对的问题，还有我们每个人个人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就看见这个的现实都在我们的眼前。譬如呢，当几十年前我们去教会面对这个的同性恋的问题，就有同性恋，就是男同性恋，就有女同性恋，又有这些变性的人，个个呢他自己都有他自己的战场。但是呢，过去几年呢就开始呢是联合起来了。而家联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变成 LGBT， 然后又加个 Q， 在加拿大又加个 Q2， 原来呢是原住民又有他这种的概念。但是令我们觉得是应该是扎心的，就是原来他现在是同一个声音，同一把口径来去呢针对那些反对他的人。但这个的势力是几咁势力，个别的人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很弱势的，但他联合起来的时候 LGBTQE， 哇，真的成为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来去呢针对我们有些传统价值的人，或者在教会里面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到底我们今天面对一个不信的世代，面对道德伦理来去下滑的时代，当然你和我是不是很谨慎自守，一起同心合意来去兴旺福音，一起按照神的话语彼此相待，一起呢去追求认识神更多，以致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传给这个失丧的世代。当我想起这个强烈的对比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扎心，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战场，我们再好像呢这个战场不是只是去针对外面那些未信的人，反而这个战场是搬了入来教会。神的仆人和百姓可能是在心高气傲，在这个艾城终于被攻陷之后，他个个人都是挂着自己，亦都可能调翻转，亦都可能个个人都很急于是建立自己的家园，希望尽快去征服所有的当时的不同的皇帝，然后呢去占领个地方可以重建家园。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在这个危机的当中，敌人就聚集起来，圣经说同心协力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交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战场在哪里？今天我们要对付的敌人在哪里？让我们一起认定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因为我们的战场不应该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战场应该是对付那些是敌挡基督、是针对我们信仰的人。最近我们教会在暑期照常的去申请我们暑期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呢就按照一般 的规例，我们呢可以去向政府申请一些的基金来去呢去给一些人呢可以在暑期呢有工作的。我们照常呢在往年如同往年一样呢，我们就去申请了。但是在这个的申请的今年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就有一个的有一个位我们要 tick 的。tick 什么呢？就是我们呢要 tick 呢是对这些这样的刚才我们提出那种的非基督教的立场呢来要去赞同而呢是去接受。 咁政府咧先至會批錢俾我哋，否則咧佢哋會每一次我哋遞 form 入去唔 tick 嗰度咧，佢話你呢一個 form 咧未填好，所以一直咧我哋都申請唔到。但係我同同工講話，我哋要堅持，就係我哋要將信仰擺喺最先。就算得唔到呢個嘅基金，我哋仍然咧係要持守我哋嘅信仰，唔係為著貪圖一啲咁樣嘅政府嘅資金，我哋就隨便放下我哋嘅信仰。讓我哋緊記敵人喺外邊，我哋要同心協力去對付佢哋。嗱，呢度嘅故事咧，裏邊繼續講咧嗰個敵人嗰個嘅詭計啦。这个诡计呢是令我们呢很扎心的，因为呢他们想着怎样去对付他们呢，他就施行诡计假冒使者而来。我们看见呢以前呢他们那两场仗呢是很不同的，但去到现在呢那些人真的害怕，原来耶利哥城即是呢是被攻陷，然后呢艾城又终于被攻陷，咁嘅时候呢敌人呢就係好驚啦，几时又轮到我哋呢，所以佢联手就諗出一个咁嘅诡计。呢、这个诡计係呢係去假冒使者而前来佢哋嘅当中。最近我有机会有会有睇，即係你呢将一啲佢哋有啲信徒呢听緊嘅一啲嘅带一啲嘅所謂福音嘅資料，咁到底呢啲嘅資料係出於咩嘅背景咧？咁咁咧，咁我而家咧係花時間去聽緊，到底佢背景係咩咧？佢會唔會係假冒福音而咧係傳緊一啲嘅異端咧？咁所以咧呢一種嘅情況係不斷咁嘅出現嘅，喺我哋中國嘅福音嘅發展嘅當中。我睇见咧，我哋神嘅恩待之下，我哋咧好多即系咧，我哋用福音广播，远东福音广播就其中之一。我喺呢个工作里边嚟去不断嘅睇见我哋神咧使用呢个工作60年之久，将福音咧系传到去中国，透过我哋电波将福音传到每一个家庭里边。但同时，我哋又发觉喺过去一段嘅时间，好多嘅异端邪说。同樣用一個咁嘅方法，將佢哋嘅異端、佢哋嘅邪説傳到家庭嘅裏邊，所以我哋要提防嗰啲係施行詭計、假冒前來嘅一啲嘅人。當我哋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睇見嗰個嘅故事嘅發展，佢就話：我哋係從遠方嚟嘅，而家係求你同我。立約將一個嘅事實完全咧係歪曲，原來佢哋都喺佢哋嘅當中，喺佢哋附近嘅啫。你嘅仆人為照耶和華你們的神的名，從遠嘅地方而嚟，因為咧我哋聽見佢嘅名聲，同埋佢埃及所行嘅一切嘅事。佢哋呢班人即係咧嚟嘅時候咧，講到咧非常嘅堂皇，同埋非常咧有理嘅。你听落去嘅时候咧，你觉得佢完全咧系好似咧，因为慕名慕基督嘅名而嚟，因为你听到耶和华神佢嗰个奇妙嘅作为，所以咧，我哋系你嘅仆人，现在求你哋和我哋立约。喺度我哋睇见两种嘅虚伪，一种嘅虚伪系虚伪假装嘅敬虔，第二种咧系假扮。谦卑，呢两种嘅态度就喺呢班人嘅当中系呈现。佢哋用好多嘅方法，嗰个故事大家都读咗好多次啦。我哋唔再喺度读，就系咧喺度去假装敬虔，假扮谦卑去到佢哋当中，然之后咧求佢哋同佢哋立约。敌人诡计多端，就好似披着羊皮。嘅狼，当我谂起呢班人，佢用所有嘅方法，即系令当时嘅约书亚喺一不提防之下，同埋佢哋嘅领袖嘅人，佢哋咧都相信佢哋， 我们看看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呢是在他们当中呢是就拿了刚才那个故事呢就扮晒嘢在他们当中。那他们说、我们的酒袋我们是盛酒的时候都是新的，你看现在都是破裂了。我看看我们的衫和我们的鞋，真是路途遥远的缘故，我们都穿得很旧了。所以用这些方法呢来去呃他们。那么我们想起披着羊皮的狼是什么的是被称为什么呢？我想起联想到原来耶稣自己讲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七章第十五节，这班是假先知，就是呢进入狼群，他就披着羊皮在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哇，真的即是很恐怖啊！看下来呢就是呢成只即是很纯良的羊，但是呢是披着这些羊皮，里面残暴的狼。同工呢，我们同工呢就给了一些图画我啊，他说你可以放下这些图画给会众看啊，那我看看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呢是怎样。当我一看，哇，我自己都即很害怕，那我说不如不要了、我们同工讨论的时候，我们不如呢就不要给大家看了。其实大家已经想象到一个披着羊皮的狼是几咁恐怖，但是有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分辨，因为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很纯良的羊，到底它里面是一只狼，我又怎么知道呢？我们一直在联想的时候呢，我就羊狼和披着羊皮的狼三者之别呢在哪里？我就想起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所讲的这一种的、的比喻了。但是我想指出呢很简单的三点。第一，羊呢是跟随好牧人，他将自己的羊全部领出来，就在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牧羊 的地方，譬如我去过纽西兰，哇，即是好多好多啊，千千万万只羊。咁咧，因为佢哋太多羊咧，咁佢哋嘅做法咧，佢就唔系真系去领导啲羊，佢真系赶羊嘅，佢用骑马啊，用甚至用狗啊，用车啊嚟去咧喺后边赶噶吓。咁、但系咧，真正是好的牧羊人呢就行在前面的，他是带着羊出去的，他走在他前头的，羊呢是只是听他的声音，因为他的羊呢是近视的、看不得清楚的，所以他只是听声音，听着那个牧羊人、跟着来跟着来，那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去的。那到底这些羊就是认这个好牧人的声音，好牧人也都认识他们。所以呢，好牧人是什么人呢？原来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人，他愿意牺牲自己，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他为牧羊人呢，好像主耶稣那样，是一个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当我想起一个好的牧羊人和一个雇工的分别，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得很清楚，一个的雇工就是呢不是牧人来的，其实呢羊是、不是自己的，他一见到狼来的时候呢，他就将羊撇下逃跑，狼就找住那些的羊群将他们驱散。所以呢真正在他们的表现行为当中就可以看到的，狼呢是会、那些的、应该说那些的、雇工的，不是真的好牧人那些呢，是不理那些羊仔的利益的，然后呢当有危难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走、然后呢是、那些狼呢就会来去、找住那些羊将他们驱散。在这些羊和狼和呢披着羊皮的狼这个比较呢，我就想起我自己作为一个的有、心理治疗背景的一个训练的人，就是呢 原来其实披着羊皮的狼是真的很难分辨的。所以呢，又在我们心理学里面呢，我们将所有的精神病呢就分为现在最新 的分类呢，是我们叫做 DSM-5 系统的分类的第五版。那么第五版里面呢，其实呢他将他那些不同的精神病呢分成差不多20类，那其中一类呢就是性格的异常。那性格异常的人当中呢，其中有一种的性格呢就叫做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即是说呢是为我独尊自我中心的性格的异常。那么这些人呢，其中一个伎俩其中一个伎俩呢就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所以这班人呢，他们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就是我们是你看我们几穷，我们行来到几远，你看我们的衫几旧，你看我们的食物都已经干了，然后在他们当中用这个这样的方法来欺骗当时的约书亚和那班的领袖。但是那个问题事实上不是在那班的假扮即是顺从这个的以色列的人的身上。那个问题呢，是在以色列人他自己在自信当中忘记求问神，而因此是中计。我们看下第14节，他说以色列人取了他们一些食物，即换句话说，他就说他既然说他的食物是即是发晒毛的，很旧的臭的那么他拿来看看那么拿了他一些的食物，即换句话说，他都是做下一些的调查，看看他们的东西是怎样，但是呢他没有透彻的去做一些的调查，拿了一些的食物来去检查。更重要的，他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他没有回到神面前，他在他的胜利当中其实觉得他已经忘记了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谦卑的在每件事里面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他们有做了他们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但是他没有真正在神的面前求问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在我们个人的决策或者在教会的工作的发展，我们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心态，我们可以用我们人的智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识来去尽量办好我们的事，但更重要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真正正在神的面前，在每一个的事情挑战的当中，我们都求问神，求问神，求神带领和给我们的旨意。在过去这一两年我担任了一个的角色这个角色给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学习。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做了这个我们中派加拿大的宣道会450间的宣道会的那个的董事会里面的被选入他们董事会的成员之一有4年的任务在当中来去担任一个角色。另外一个的即是另眼相看的，看到原来呢在这个这么大的宗派当中被选入这个这样的角色，每一个的成员他那个的认真那个的背景是几咁值得我们是欣赏的。他的背景是个个人都是很有很有经验的他们是有不同的专业，但更重要呢，他们是很爱主，同埋呢在过去在教会里面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侍奉。咁在这个的董事会里面就是呢是去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呢，其中一样东西我们每次开会用很多时间呢是去祈祷去求问神。譬如呢我们最近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将会呢在来紧一个这个周末呢来紧这个周末呢是去做这个很重要的决定，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呢才会呢向我们全国呢来去宣布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但是我令我很佩服这班的我们的会长和我们的主席，他就是带领我们这班 的成员呢，是凡事呢是藉着祷告求问神。无论是在全个宗派或者我们教会，我们发展我们事工，或者我们个人的决策，到底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做我们一些我们小小的工作就觉得足够呢？或者是我们好像这里所说的在神的面前去求问。当时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没有求问神呢，他就跟他们去立了个约。他们是因为这种的心态，我认为他是一种自作聪明、自行处理、自行其事的心态，却没有求问神，结果他们要自食其果，面对那个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什么呢？这个现实呢，就是以色列人既然与这个的敌国的人一起立约，但是他立约之后呢，他们就要守约，这个是没有其他的选择，立了约就要守约，而之后要去面对那个的后果。我即是这里呢，在这里讲到呢，那些人呢，他们立了约之后呢，特别这里讲过，以色列人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会众的首领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我们刚才在诗歌里面，我们其中一首歌就是呢，这个的在这个的神的立约，这个永约的神，永约的神是永远是信实，故此永约的神呢，是要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作一个守约又诚信的一个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很强调，就是呢，我们既然立约，甚至呢，在立约的过程被人家是欺骗的，你仍然呢，是要守约。那到底这个教导是不是只是在这里出现呢？我去查考各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呢，当时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呢，是帮助我们去了解的。那当时呢，在这个的大家知道呢，即是以撒到年老的时候呢，咁呢，佢就希望呢，係佢将嘅祝福呢係传俾佢嘅长子嘅。咁所以呢，当时呢，佢就对雅各书各讲话，啊，你而家准备个献祭，我愿意呢将我嘅祝福呢係传俾你，呢个按照佢哋当时嘅规矩嘅。但係当佢嘅当他的弟弟雅各呢，他的妈妈听见有这样的事情会将会发生的时候呢，他就用欺骗的手法，用小山羊的皮呢，是披在他的身上，然后呢，来去呢，是去供奉他的眼都盲的一个的以撒呢，然后呢，就欺骗了他的祝福。大家看这个的创世纪第27章第35节就有咁讲啦，佢话以撒说：你弟弟即系你以撒对以扫说啊，佢话你弟弟即系雅各咧，已经前来用诡计将你嘅祝福咧系夺去啦。当时连以撒佢都冇话可说，因为咧佢已经将呢个祝福俾咗呢个雅各啊，因为咧佢自己都蒙骗。咁喺呢个诡计，即系多端嘅日后嘅雅各咧，我哋都知道咧，佢嘅生命咧都系充满呢一种嘅元素喺度嘅吓。所以我哋睇翻咧，其实咧喺圣经嘅教导当中咧，喺诗篇第15章第4节，他眼中藐视卑鄙嘅人，但却尊重敬畏耶和华嘅人。神嘅眼中系藐视嗰啲卑鄙的人，卑鄙的人是什么呢？是表面敬虔， 但是其实是远离神的，所以这些是最卑鄙的。所以呢，神眼中藐视那些卑鄙的人，但是却尊重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真正敬畏神的人是怎样？真正的人他起了誓，纵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原来一个真正神所尊重的敬畏他的人是一个立约守约 的人，因为神自己本身是一个立约而守约的神。所以当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明白到、啊、原来呢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我们说我们呢是 去跟随这个永约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反映出这个诚信，有这种的对神那种的忠诚，这种的心态。因为呢我们立约就要守约。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专业辅导生涯当中呢、令我最气愤的呢就是辅导一些的基督徒的、所谓病人、有一次有一个病人他来到我那里，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他就在跟他太太就闹着离婚、我就觉得我说你是基督徒，到底你为什么你会跟你太太闹离婚呢？即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他居然可以这样说，他说我即是呢没错，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很着重这个的婚姻，我着重婚姻，所以呢我现在呢知道我犯了错。犯了什么错呢？就是呢我以为原初我跟某一个人结婚，那个才是神的旨意，而我误会了。现在我这个新 的姊妹，我觉得真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就要去改变我的错误，来去呢做回正。我很少即是辅导的时候呢都有啊，但很少辅导的时候呢是失控的、因为呢我通常呢都会很专业地来去、慢慢跟他讲、但是呢我发现哇这样来去呢扭曲圣经的真理是几咁可怕呢？原来在圣经的教导就说呢，当我们夫妻来去呢，就很多时候呢特别在新约的时期呢，就很多的姊妹呢她是信了主，而呢丈夫呢是未信主。但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就说你要用你的生命去感化他们，感化你的丈夫，以致他改变而不是离开他。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的、圣经的教导呢是在这里呢是看到的。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扫罗假意背约也引起三年的饥荒。大卫在位的日子呢有连续三年的饥荒，是怎么来的呢？大卫当时呢寻求耶和华的面，说到底这件事是什么回事呢？你给我上位做王，但是为什么你又给我们经历这三年的饥荒呢？耶和华说，这是因为扫罗和扫罗家流了人的血。流了人的血 不足为奇，大卫都流很多人的血，是不是？因为他曾经杀死了基遍人。原来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摩利人剩余余剩的后人、你看回那个背景我们都看到了，以色列人曾经起誓与这些人立约，但扫罗却以以色列人的、同埋犹大人发热心，即是呢是设法要击杀他们。当时扫罗即是呢他想去讨好那班的以色列人，想讨好那班的犹大人，但是表现就是我要将这些的所谓欺骗人呢是去 击杀佢哋，系为你哋好啊！即系咧，佢哋系为呢班人讨好班人啊！但系咧，王就即系因此咧，扫罗当时咧就做咗呢件事，所以咧就引起呢一个神嘅审判三年嘅饥荒。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呢一种嘅处境当中，我哋要问我哋自己一个问题：我哋系唔系好似昔日嘅迦南人咁样？我哋系随波逐流，学习即令系背道而转拜嗰啲嘅偶像咧？当我哋睇呢一个嘅故事一路落去嘅时候，我哋睇到第三点，以色列人立约守约系其无其他嘅选择，系要面对嗰个后果。当时约书亚召佢哋嚟嘅时候，就问：你哋点解咁样嚟欺骗我呢？点解你要咁做呢？而家你哋就要受到咒诅，因为你哋要喺我哋当中不断有人做奴仆，为我神嘅圣所作劈柴同埋打水嘅人。咁咧，当佢哋回答约书亚，佢点讲咧？佢哋知道啦，其实佢话我们因为你们嘅缘故，好怕丧命，我怕死到一个地步咧，宁愿咧嚟投降，假扮即系好人啊，同你哋立约，都唔愿意咧系丧命。所以咧系你要点做啦，就点做啦。约书亚就这样处置他们，救了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到今日他们呢即是到那日，即是那个写这个约书亚记那个故事记载的时候呢，他呢都是做这个工作。他们不可以在圣殿里面做任何的圣职，他只是可以劈柴打水，这个是他们的咒诅。嗱，呢个咒诅系喺呢班人嘅身上。佢既然唔会遭受呢一个被杀害嘅一个嘅结果，但系佢哋却要面对呢一个嘅欺骗所带嚟嘅后果，就系要咧系只系能够做劈柴同埋咧打水嘅工作。嗱，当我去谂到底点解？好像有些不公平呢，那我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发觉在民数记和在以西结书都有记载，讲到外邦人不可以参与侍奉，因为这个有违背那个的神圣洁侍奉的原则。我哋可以大家可以写低翻翻去睇嗰两次嘅经文啊，让我哋应用一下啦。原来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嗱，当我哋睇呢一个嘅名称嘅时候，我哋都知道咧，好多时候呢一句说话咧，就系应用喺好多时候教会应用喺婚姻嘅关系里边嘅啊。其实呢一句说话呢却不是只是讲婚姻的关系，是指任何紧密合作共处共赢的关系。因为昔日他们神他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吩咐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知道呢，他们如果他们跟人家去立这些迦南人这些不信耶和华神的人去立约的时候呢，他迟早就会跟着他们的人拜他们的偶像。这个就是唯一的原因，不是说异族通婚的问题，也都不 是有其他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的功课里面，我们尝试去有些的应用和学习。第一点，我觉得信徒能否同心协力对付真正的敌人，是你和我今天要去紧去反思和去遵守的。因为呢，事实上如果我们是在我们一起同心合意 是去建立神的家，神的家就必定是兴旺。第二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凡事都求问我们的主，这个是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抉择，包括我们怎样去计划我们的前途，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工作的伙伴，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和教导。最后，如果我们与不信同父一轭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约来的，当我们愿意，我们是自己愿意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否承担那个后果。有时候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反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呢？其实就算我们反对都是无效，因为呢每个人都会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做。那个问题不是说反对这件事，而是呢如果他们这样选择的时候，他们要面对那个的结果，就是呢会不会他们信仰不同，不能够同舟共济，不能够一起面对生命的抉择，一起同心，一起呢行基督教的天路，因为大家的价值观不同。但若果立了约的成为他们一个的一生的誓言的时候，他们就要面对那个后果。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的沉重的信息摆在我们眼前，就让神教导我们在这三方面去深深的反思。我们一起同心祈祷。